忘记记啦。
好，一开始先来感谢新的付费订阅的屁孩们。那这次就有一个，就是 Vivi， 非常感谢你的订阅哦。那也感谢 Apple Podcast 付费订阅的屁孩，还有感谢所有预购 T 恤和书压的人，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我 T 恤的进度会跟大家做报告，感谢大家的购买。还有跟大家说一下上周末直播的意外，那就是没有存到的意外。我的手机是比较旧的 iPhone 啦，再加上上周我们这边下雨，有的时候下雨会影响到网络的直播。我之前直播似乎比较没有 lag 的问题，上周 lag 的很严重，真的是非常抱歉。不过我之后都会把直播所讲的案件内容放在网站付费订阅会员的内容当中，如果错过的人就麻烦到网站付费订阅内容就可以阅读了，就麻烦大家咯。那么最后这一集是由球球敲完的，这一集其实以前我有讲过，听过的人非常推荐再听一次，因为这次我增加和修改了一些细节，希望单口的讲述方式大家会喜欢。那就这样咯，我们直接进入节目吧。本集涉及谋杀、性侵以及性侵儿童的相关描述内容，对于以下内容觉得不适或是不喜欢这类题材的人，请自行斟酌收听，13岁以下请勿收听。1980年5月5日7岁的娜娜和妈妈阿美一大早吵了一架，冲出门之后便决定翘课找一个朋友玩，但是朋友却因为去上课而不在家。娜娜接着遇到了35岁的捞屎，他邀请娜娜回家玩猫，无法抗拒玩猫的娜娜跟着捞屎回家了，捞屎却趁这个机会性侵并且杀害了娜娜。四处寻找娜娜却找不到的阿美，警方在告知他这个消息之后，他表面上看起来冷静压抑，内心却酝酿了一个不为人知的计划。阿美的计划是什么？捞屎会获得他应得的惩罚吗？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hromophilia， 每周最屁都会带给你不同年份同月份的真实犯罪故事，带你穿越时空窥探人性黑暗面。Marianne Bachmeier 阿美出生于1950年6月3日双子座，她的出生地是西德一个叫做 Zarstadt 萨尔施泰特的小镇。她是独生女，父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也就是1945年的时候，为了逃避俄罗斯的红军而从东普鲁士逃到萨尔镇的难民。东普鲁士位在德国的东边，现在隶属于立陶宛和俄罗斯，所以他们当年逃难就是因为东普鲁士已经不属于德国的了，他们只好赶紧搬家。阿美的爸爸本来是一名军人，而且他隶属的单位是一个叫做 Waffen-SS 的武装亲卫队的单位，也就是纳粹的武装亲卫队。据说他们对敌人也是相当凶残。美爸还曾经得到 The Knight's Cross 骑士十字徽章，是当时纳粹成员最高阶的荣誉勋章。这也意味着既然美爸是个军人，阿美从小就是接受美爸的军事教育长大的。除此之外，美爸妈两人也都是相当虔诚的基督教徒。然而从军队退伍的美爸因为难以适应普通人正常的生活，便开始酗酒，成为阿美家附近酒吧的常客。经过酒精的催化过后，美爸的脾气变得相当暴躁，想当然尔阿美的家庭生活不是太宁静，所以美爸妈就在1954年，也就是阿美四岁的时候离婚了。美妈没多久就跟一个叫做 Paul Weiss 的男人再婚，继父是一名卡车司机，也是职业摔跤手。不幸的是，继父并没有美爸好到哪里去，反而更糟糕，他根本就是一个暴君，经常会殴打阿美，而这也让阿美其实很想念比较不糟糕的美爸。虽然阿美想要多跟美爸相处，但是阿美只有在周末的时候能见到爸爸，这也造成阿美年纪大一点之后经常翘课去找美爸。阿美进入青春期后也因为这个原因进入了叛逆期，开始深夜不归和逃学，跟妈妈还有继父的冲突不断，美妈和继父将阿美踢出家门多次。16岁那一年，阿美有次偷偷溜出去找男生被抓到之后，美妈便将她赶出门，无家可归的阿美后来便在一间迪斯科舞厅被人强暴了。 上了高中的阿美跟一位男同学交往，男同学是一个有钱商人的儿子。两人在交往几个月之后，阿美就怀孕了。怀孕期间，美妈安排阿美和男友一起住在一间旅馆的房间里，美妈每天都会去探望她，并且为他们送食物还有一些生活必需品，陪伴阿美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光。啊，我想有怀过孕的人都懂啦。然而在产下一个女孩之后，妈妈成功的说服继父让他们搬回娘家，但是家里的气氛还是非常的糟糕，而且家里根本就没有一个像样的地方能够安置宝宝，小孩只能睡在厨房的桌子上。随着家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绷，阿美就被送进了一个未婚妈妈之家。而在这边的生活期间，男友决定抛弃阿美母女俩，阿美只好将小孩送养。在这之后，阿美就回家跟继父还有妈妈生活，继父便将阿美送去当学徒。18岁的时候，阿美再度怀上了新男友的小孩，而这次她跟男友的关系很快就破裂了。在一次的争吵过后，男友将阿美抛弃在路边，阿美只好搭便车找人载她，但是让她搭便车的司机却性侵了她，而阿美也在隔天就生下了第二个孩子。这次性侵她的人有被抓到，被判了1年半的有期徒刑，但是二度被性侵为阿美带来了极大的创伤。阿美曾经一度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在这次的性侵之后，阿美觉得自己的状况非常的不稳定，所以就在孩子出事之后再度决定将小孩送养。此时继父因为癌症过世了，阿美于是搬回家和美妈同住。1972年，22岁的阿美遇到了一个叫做 Christian Berthold 阿全的男子，然而两人的关系很快就恶化了。阿美于是跑回去找前男友，却遭到前男友性侵。心力交瘁的阿美于是再度回到阿全的身边，但是两个人还是经常冲突不断。阿全有一个小有机农场，并且经营了一个家族式的小酒馆。阿美后来就搬到阿全的农场跟他同居，并且在阿全的酒吧工作，他的人生也第一次获得了一丝的安定感。没多久，阿美再度怀孕，并且在1972年11月14日三度生下一个天蝎座的女孩，叫做 Anna 娜娜。此时的阿美已经比较成熟了，和阿全商量之后，两人便决定将娜娜留在身边。阿美也决定在产下娜娜之后就做了结扎手术，不打算再继续生产。娜娜在阿全的有机农场长大，阿美表示这段日子是她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时间。然而好景不长，阿全买了一艘 excursion steamer， 也就是游艇，目的是想要增加一个额外的收入，而这艘船价值不菲，只是他的投资不大成功，游艇生意并没有因此做起来。阿全还因为用了所有的资本买了贵桑桑的船，因此突然变超穷的。为了帮忙阿全，阿美决定自己开一间酒吧，而这间新的酒吧就位在有许多游客的市中心，所以经营的相当成功。酒吧都是晚上工作到白天嘛，而阿美和阿全两个人都在酒吧工作，就变得很少有时间能够陪娜娜。阿美虽然有时候会带娜娜到酒吧跟她一起工作，但是因为爸妈工作忙碌，娜娜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自己一个人玩耍，她也会到街上跟邻居或是他们的宠物玩。所以在娜娜生活的那条街上，基本上所有的人都认识这个小女孩。关于娜娜的资料不是很多，但是据说她是一个心胸开阔、拥有自由灵魂的小女孩，活泼且充满了生命力。由于阿美跟阿全两个人工作到早上，经常都睡到很晚，所以娜娜也经常迟到或旷课。而娜娜的作息由于是跟着爸妈一起不正常，也导致娜娜上课的时候经常在课堂上睡着，成绩也因此不是太好。1980年5月5日，一如往常，阿美当天起床起得很晚。既然阿美起晚了，7岁的娜娜要上课基本上就已经迟到了啦。结果当天阿美和娜娜又起了口角，跟妈妈吵了一架的娜娜气愤地冲出家门。阿美想说啊，她应该是去学校了，便开始准备当天的一个摄影活动。由于阿美有一台很特殊的福斯箱型车，一名记者看到她的车之后，便决定做一个阿美和她的车子的报道，所以阿美便着手准备这个采访。当天接受采访回家之后，阿美却没有看到娜娜，四处寻找了一番，仍然没有看到娜娜的踪迹，阿美便决定报警。然而一直到了隔天，阿美还是没有看到娜娜的踪迹。由于前一天娜娜跟阿美起了争执，阿美就想说娜娜会不会有可能躲在朋友家，想要故意惹阿美生气。于是阿美打了电话给娜娜所有的朋友们，他们却都表示没有看到娜娜，前一天也没有人看到娜娜。根据妈妈的直觉，不过我觉得也不用妈妈的直觉啦，一听就知道事情不妙。当天下午，一位女性走进警察局报案，说她当屠夫的男友 也就是35岁的 Klaus Grabowski 捞屎，跟他承认他杀害了一个小女孩，而那个小女孩就是娜娜。原来当天娜娜在跟妈妈起了争执，冲出家门后便决定翘课，并没有去学校，跑去一个朋友家想找他玩。但是娜娜的朋友去上课了，在没有朋友陪玩的情况之下，娜娜决定回家。回家的途中，娜娜遇到了朋友的邻居捞屎。那有一说是娜娜本来就认识捞屎，有跟捞屎说过话。接着捞屎就问娜娜要不要去他家玩猫，一听到可以玩猫，谁不心花怒放，于是娜娜就跟着捞屎回家了。到了捞屎家后，捞屎便将娜娜囚禁在家里好几个小时，还性侵了她，接着用女友的裤袜勒死了娜娜。捞屎将娜娜的遗体放进了一个纸箱，用脚踏车载着纸箱来到运河附近，将娜娜埋在运河畔。捞屎的女友回家后，捞屎便马上跟女友说了此事，女友听完之后马上走进警局报警，警方马上来到了女友和捞屎的住处，但是捞屎当时并不在家，他只留了一张纸条给女友，请求女友不要告发他，想再见他一面抱抱他，并且表示当晚他会在某个酒吧等女友，想要两人好好的谈谈。当然在酒吧等待捞屎的并不是女友，而是警察。捞屎出现之后，警察便当场逮捕了捞屎。那么这个叫捞屎的人究竟是谁呢？他是一名身上背负着19项罪名，其中有多项猥亵儿童罪的职业罪犯。捞屎的出生日期是1946年10月12日，天秤座。他的出生地是德国一个叫做 Greifswald 的城市，位在德国的东北部。捞屎是独生子，但是并没有因此受到疼爱。屎爸是一个非常严厉又残暴的人，他对捞屎的管教方式几乎只有严厉的体罚和殴打。在长期的家庭暴力之下，造成了捞屎退缩、压抑又扭曲的性格，还因此患有严重的口疾。他在学校当中也因此经常遭到同侪的排挤和嘲笑，导致他非常的孤僻，无法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而更加自卑和内向。捞屎从小就展现出反社会人格的前兆，他会虐待动物，行为偏差。青少年时期他就因为多次的偷窃罪被捕，因此无法完成学业的捞屎后来就被送到屠宰场当学徒。捞屎在1970年代的事迹相当惊人，他第一桩为人所知的犯罪是在1973年，他当时想要猥亵一名6岁的女童，女童幸运的逃脱的魔掌之后，捞屎居然不放弃，还在后面追人家，还用手臂勒着女童的脖子，直到女童放声尖叫后，捞屎才松手让女童离开。之后捞屎便被以意图谋杀罪起诉，但是居然只被判了假释2年。2年后1975年他又因为猥亵2名女童被逮捕，并且做了心理评估，心理医生认为捞屎有不寻常的性成瘾，使得捞屎无法控制自己的性冲动，加上捞屎宣称自己需要帮助，因此在1976年法院便判定捞屎必须待在犯罪专属的精神病院接受化学阉割。至于什么是化学阉割，我记得我在之前的集数有讲过，那我这边就帮突然闯进来的屁孩们再解释一下。化学阉割或是化学去世的英文是 chemical castration， 是用注射药物的方式来减少男性荷尔蒙，抑制性冲动，跟实际上动手术阉割是不一样的。意思就是说他的鸡鸡还在，但是会因为药物的关系而失去性冲动，而这也代表了化学阉割其实可逆的。虽然化学阉割并没有真的把鸡鸡割掉，但是还是充满了争议，但又是因为犯罪的人权跟一些副作用。据说化学阉割的副作用有脂肪增加，因为雄激素减少嘛，还有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乳房会变大、体毛和肌肉减少。不过大家觉得这需要争议吗？跟性犯罪讲人权，那么被害人的人权又在哪里呢？难道这些副作用会比被害人所背负一辈子的创伤还要大吗？更何况化学阉割是可逆的。那么接下来我就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可逆的后果。捞屎被送进精神病院前，法院还给了他选择，说你要嘛就接受化学阉割，我们就可以让你提早出院，不然你得在精神病院里面待得更久哦。为了提早出院，捞屎当然选择化学阉割，反正只要鸡鸡还在，注射一些药物算什么。所以接受了化学阉割后的捞屎居然只在关了30天之后就重获自由了，是不是有够扯？如果我是受害人，一定会觉得又被背刺了一刀。因为这种侵犯小孩的性侵犯通常再犯的几率很高。根据犯罪学家 Carl Hansen 和 Monique Bossier 所发表的统合分析，他们统整了61项研究，来自于一共23393名性侵犯的数据， 而这份报告至今仍是各国司法制定政策的基石。他们在平均追踪了4到5年的期间，性侵犯的平均性犯罪再犯率是 13.4%， 若是针对女性的再犯率则是 13%， 非家属的儿童性侵犯则是 35.2%。 其中让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同性儿童性侵犯的再犯率最高居然高达 38.3%、欸、而这种血淋淋的数据就放在我们的面前，但是我们对于儿童性侵犯所判的刑期却很低。那这种情况在很多国家都有一样的困境啦，美国也不例外，我想在台湾的屁孩们都应该心有戚戚焉吧。不意外的，捞屎却也这么快就被关出来了，真的是让人匪夷所思。被放出来之后没多久，无耻的捞屎就拜访了一个泌尿科医生，要求做荷尔蒙治疗，意思就是他想要逆转他的化学阉割。捞屎先是跟医生撒谎，说他之所以会被化学阉割是因为他是一个暴露狂。跟大家说一下暴露狂的英文叫做 exhibitionism， 那 exhibition 是展览的意思，他喜欢展览自己的鸡鸡，所以才叫做 exhibitionism。 接着捞屎还装可怜，表示他在接受化学阉割之后有许多副作用，产生了严重的生理不适和心理抗拒。而且捞屎在和女友 aka 未婚妻交往之后，计划一同共组家庭，所以他希望能够逆转他的化学阉割。而捞屎装可怜装得非常成功，医生很同情他，而且还直接相信他，并没有更进一步调查他所说的话。于是便在1980年3月18日捞屎开始接受逆转治疗，除了开始注射了高剂量的男性荷尔蒙之外，医生还给了他一些药丸让他回家服用。捞屎同时也需要接受心理治疗，但是捞屎并没有乖乖的接受心理治疗，还跟医生撒谎说他有。而这名医生事后也承认他并没有追踪捞屎的心理治疗，他也不知道捞屎过往的记录，只是单纯的以化学阉割的医学立场来治疗捞屎。而捞屎在犯案的当下，他的睾固酮激素已经恢复到接受化学阉割之前的数值了，因此这场逆转化学阉割的过程事后也成为开庭审判的重点。娜娜的爸爸阿全事后曾经向逆转化学阉割的医生提出了告诉，但是却被法院驳回，因为法院表示餐厅卖酒给顾客之后并不用为顾客酒后的行为负责。大家觉得这合理吗？我觉得是 bullshit 啦，将医院说成是餐厅，我个人觉得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说法，因为这根本就是两码子事嘛。然而警方在逮捕了捞屎之后，捞屎却表示他从来就没有想要猥亵娜娜，还一直否认对娜娜做了任何肢体上的接触。他更进一步的说，哎呦，是那个娜娜故意要挑衅我的啊，说如果我不给他5马克，大概是现在的330块台币，他就要跟妈妈阿美说捞屎碰了他。捞屎听到这个威胁之后非常的生气，因为假使娜娜跟阿美说的这件事情，他可能就得回去坐牢呢，而且他的未婚妻还会离开他。哎，杀人就不会吗？捞屎觉得这个小女孩以为她是谁啊，居然敢威胁她，便在慌乱之下看到娜娜的身边正好有一双女友的裤袜，便决定自我防卫，用那双裤袜勒毙了这个可恶的小女孩。娜娜当下奋力的反抗，但是一个7岁的小女孩哪抵抗得了一个成年男子的力气，娜娜就这样子被捞屎给勒毙了。在这之后，捞屎便慢条斯理的将娜娜跟绑猪一样绑起来，将她的遗体放进一个纸箱，搬上她的脚踏车，来到附近的一条运河旁，将纸箱随手丢弃掩埋，仿佛那不过是一件垃圾而已。捞屎跟警方说了弃尸的地点之后，警方便去运河旁将装了娜娜尸体的盒子挖了出来。在这个同时，警方马上告知阿美女儿被杀害的消息，然而他们觉得阿美当下的反应有点奇怪，因为阿美拒绝跟警方沟通，也不想去停尸间确认娜娜的尸体。诶，大家有觉得奇怪吗？哪里奇怪了？哪个悲伤的妈妈会想要看到自己女儿的尸体？我个人认为阿美当时绝对处在非常悲伤而且还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的情绪当中，更何况阿美应该很自责，她可能认为都是自己跟娜娜起了口角才会害她被杀害的。在我们现在看来这些都很正常，我们也都知道每个人处理悲伤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当时警方很少遇到这样子的状况，再加上阿美还马上就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导致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情况。警方告知了阿美娜娜的死讯之后，他们也让阿美读了捞屎的自白，阿美看了之后觉得非常的悲痛。阿美后来帮娜娜办了一个非常隆重并且跟宗教一点都扯不上边的丧礼。捞屎的审判终于在娜娜过世将近1年之后 也就是1981年3月3日开庭，法庭内座无虚席。辩方表示，捞屎是因为接受了荷尔蒙治疗，严重的影响到了他的精神状态，才会干下这种事的。他们还故意强调，阿美根本就忽略了娜娜，因为她在酒吧上班，白天都在睡觉，娜娜基本上就是在街上长大的啊。但是这代表捞屎就可以性侵她吗？这种说法也太牵强了吧。捞屎接着在法庭上详细的说了自己杀害娜娜的经过。他说，娜娜当时坐在椅子上，捞屎是从背后接近娜娜的，还说了他是如何看着娜娜的生命消失在自己的手里。审判第二天，帮捞屎逆转化学阉割的医生上台作证，而这个部分的审判也被当时的媒体疯狂的讨论。阿美当然是每天都到场，而且坐在第一排观看审判，但是阿美并没有只乖乖的坐在那边或是默默的落泪而已，他有时候会失控的尖叫大喊，说像是什么啊你这只猪之类的话。然而随着辩方不断的阐述一些畸形的论点，阿美敏锐的观察到整个法庭上的舆论风向似乎开始产生了转变，大家居然开始同情起捞屎，认为这场悲剧并不完全是他的错。而这种逐渐蔓延的同情感让阿美感到无比的愤怒，他认为没有任何荷尔蒙失调或是心理煎熬可以合理化这坨屎对他的女儿进行这场蓄意且残忍的谋杀。虽然检方的立场非常的坚定，认为一个35岁的大男人到底凭什么对一个才7岁的小女孩进行自我防卫的主张，更何况他之前还有性侵女童的犯罪记录，说明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面临这种指控。虽然检方提出了如此强而有力的论证，但是这场审判的最终结果却依旧充满了变数。1985年3月6日星期五，当天有点冷还下着雨，这也是捞屎开庭审判的第三天。当天阿美走进法庭的时候，身上穿着一件宽大的绿色大衣，他一如往常坐在第一排，但是他的举止和神态似乎有了些转变。他不再像前几天情绪激动大喊大叫或是痛哭失声，今天的他显得更安静内敛。由于他整个上午都保持安静，所以当场其实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了他的变化，然而他们还是没有预料到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阿美在庭审期间突然起身离开了法庭，但是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当他回到法庭的时候显得更加冷静沉着，他坐回椅子上，接着突然从自己的包包拿出了一把.22口径手枪，朝捞屎的背开枪，直到所有的子弹都净空为止，一共8枪。在这8枪当中，捞屎身中了7枪，导致他当场倒地死亡，毫无生存的机会。根据当时法官的说辞，看完枪后他听到阿美说，你这个畜生，我原本是想往你脸上开枪的。看完枪后，阿美便直接将枪丢在一旁就范，法警当场就逮捕了阿美，并且以谋杀罪起诉了他。此时的阿美也平静地说，娜娜，妈妈这是为你做的。而在一旁的娜爸阿全也看到了整个经过，他喃喃说，他做了，他真的做了。捞屎的审判就这么被硬生生的结束掉了。好，说到这边，我知道所有的父母们应该都觉得超爽，不止你们，当时很多人也都觉得阿美干得真好。阿美当庭杀了捞屎之后，媒体马上大肆报道，所有有小孩的父母都说他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阿美这么做，更表示如果他们是阿美的话也会做一模一样的事。有人甚至还说他们可能会做出更进一步的举动，因为他们认为直接枪杀杀害自己小孩的人实在是太便宜他了吧，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感受到痛苦啊。阿美一夕之间名声大噪，媒体封他为 The Revenge Mother， 复仇的母亲。阿美的照片出现在各大报纸头版和杂志封面，阿美也因此收到了一堆人送的花，许多人都还附上了卡片帮他打气，其中一张来自于一个爷爷，他在卡片上表示，我会做一样的事，你不孤单，实在是太有勇气了。不止如此，在事发后的一周，阿美收到各地捐给他的打官司费用，总计10万马克，约台币660万。因为大家都认为阿美这么做是为了自己的女儿，而且看在这件事情的份上，阿美应该要被判无罪才是。然而还是有反对的声音，有人指出，一个法治国家无论在何种情况之下都绝对不能姑息私刑正义，必须维护法律尊严和法治原则，否则一旦每个人都法律践踏在脚下，亲手执行正义，社会将会堕入无序的混乱之中。这样子的声音也是可以理解的，况且法律也的确没有要让阿美无罪开脱的意思。由于捞屎当时还正在接受审判，尚未判刑，意思就是说在还没有正式被判有罪、正式被判刑之前，所有的人都是无罪的， 所以就法律层面来说，阿美是杀了一个无辜的人，而这个案子对检察官还有法官来说也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案子。毕竟如果真的直接判阿美无罪，就等于开了一扇以正义之名实行私刑之实的大门，但是法官和检察官也必须承受来自于各界希望他们能够释放阿美的压力。当时一个叫做 Stern 明星的杂志刊登了关于阿美生平的深度报道，揭露了许多细节，这让他原本作为无辜受害者母亲的形象变得复杂了起来。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文章当中表示，阿美其实将他前两个孩子送养了，而这也导致有些人开始质疑他的动机和母亲的天性。而这篇文章也改变了部分大众对他的看法。不过在这个同时，西德的司法体制也面临了排山倒海的批评，谴责他们竟然放任捞屎这种有性犯罪前科的男人在社会上自由的生活。更有很多人认为是司法体制先辜负了娜娜，进而也辜负了阿美。阿美被逮捕后不久就保释了，但是在8月14日又因为警方接到不知道什么线报说阿美会对公众造成危险，而再度逮捕了阿美。阿美在监狱中等待审判的15个月期间，总共企图自杀5次。法院于是派了心理医生帮阿美做评估和治疗，但是阿美拒绝合作。不过法院最终判定阿美在接受审判之前必须待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他后来被诊断出 PTSD， 也就是创伤压力症候群，精神状况极度脆弱。阿美的审判在1982年12月2日开庭，法院内挤得水泄不通，除了法律专业人士和陪审团，还有无数的摄影机、新闻媒体以及大量的支持者。阿美当时是以德国刑法最重的谋杀罪被起诉的。虽然我们经常在美国电影里听到一级谋杀罪，但是德国法律的逻辑不大一样。在德国，检方要指控一个人犯下谋杀罪，关键不是证明他有没有预谋，而是要举证他是否符合特定的谋杀特征。以阿美的情况来说，检方必须向法院证明阿美是在捞屎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利用隐蔽偷袭的手法开枪将他射杀的。而这就牵扯到德国一个从纳粹时期就存在到现在的法条，叫做 Nazi Murder Law， 纳粹谋杀法。这个条文到现在还深深地影响着德国的法律界。想当然而阿美接受审判的时候也是受到这个条文很大的影响。据说这个纳粹谋杀法的定义，谋杀是必须要利用隐蔽偷袭的手法来杀害他人才叫做谋杀。而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偷偷的来，不然就是过失杀人。由于德国已经废死，所以如果确认谋杀罪的话就是直接终身监禁啦。因此阿美在杀害捞屎的时候，他是不是偷偷的杀害他，还是光明正大的杀，就是判决谋杀罪最重要的一点。但我们也知道他是在大家甚至在媒体的面前直接掏出枪来杀害了捞屎，所以绝对不是偷偷来。然而这个条文其实造成了很多让人无法理解的判决，像是一个老公多年家暴殴打老婆，最后老婆因为被殴打致死，并不能算是谋杀，只能算是过失杀人。因为这个老公并没有偷偷的杀死老婆，所以跟他有没有预谋毫无关系。听了是不是觉得超扯？杀了老婆的老公因为不是谋杀罪，所以他只会被判5年的有期徒刑。但是反过来，假使这个老婆因为受不了家暴，在大部分女性的体型力气敌不过男性的情况之下，她只好在老公没有防备或是趁她熟睡的时候杀害了老公，反而是会被判终身监禁的。那这个法条因此争议非常的多，在德国吵得很凶，但是因为牵扯到的层面还是非常广又很深远，所以才会一直遗留在德国的法律里面。那么也希望他们有修改的一天啦。法庭上，阿全在事后的反应成为当下关键的证据，因为阿全的说辞代表着阿美可能在事前就精心准备计划要除掉捞屎，甚至还跟阿全讨论过这件事情。检方甚至认为阿美在事前买了枪，还特地在酒吧地下室练习打靶。但阿美在法庭上全盘否认，表示他承认自己在娜娜被杀害之后的确买了枪，但是那是因为他失去了娜娜，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为了自我防卫才买的，绝对不是为了杀害捞屎。他也坚决否认自己曾经在酒吧的地下室练过靶。但是这边要说的一点是，阿美能够在短时间内从包包拿出枪，并且将枪的安全阀快速打开，不过也有一说是他是去厕所的时候装了子弹顺便开了安全阀。不管怎么样，他开了8枪，有7枪都射中了， 加上阿美离捞屎距离大概是3公尺半，不算是很近的距离，简直是神枪手啊。说没有练靶其实是有点牵强啦。不止如此，检察官还强调，阿美由于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照顾娜娜，已经打算帮娜娜找寄养家庭照顾了。既然她已经打算将孩子送养了，根本就不是一个好妈妈，怎么可能真的会在乎即将要送养的孩子而杀害老屎嘞？阿美的律师团则表示，阿美是在悲伤下才做出这些冲动的举动，而阿美自己也说，他以为捞屎当天要作证说更多的谎言，也就是娜娜威胁他要跟他要钱的事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所以他当天才会想杀了捞屎的。阿美的审判总共为期28天，旁听的座位每天都爆满，大多数都是已经当妈的女性到场支持阿美。那由于到场的人数众多，法庭还因此改到比较大座位也比较多的空间审判。1983年3月2日，法庭做出了最终的判决，他们认为这起案件并非隐蔽偷袭，阿美根本是光明正大拿出枪来杀害捞屎。加上在整个审判过程当中，以及自女儿去世以来，阿美长期承受创伤和悲痛所引发的自发性行为，检方于是撤销了谋杀罪的起诉，阿美最终是被判了 manslaughter 过失杀人罪以及违法持有武器罪有罪。由于法官认为阿美对社会不构成威胁，因此只判了6年有期徒刑。判刑之后，阿美在犯罪专属的精神病院待了18个月，接着才被送进了监狱。阿美在监狱的时候经常告诉大家他不想活了，他想要去找娜娜，并且多次尝试自杀，例如吞掉地板蜡和打碎的镜子或是上吊。也因为这样子，法院决定让阿美在1985年6月就出狱了。阿美总共只被关了3年，也就是他当初被判的刑期的一半而已。关于这一点争议也是很多啦，有人觉得太长，也有人觉得太短。阿美在监狱中将自己的故事用25万马克，大概是1650万台币卖给了明星杂志，并且用这笔钱将剩下的官司债付清。杂志也将这一系列的故事在1984年拍成了电影，叫做 Anna's Mother 娜娜之母， IMBD 5.6分。但是其实这部电影在上映的同时，还有另一部相关的电影也上映了，叫做 No Time for Tears The Bachmeier Case， 没有时间流泪了，阿美的案件。然而这部电影却将阿美塑造成一个原本生活毫无目标，一直到娜娜死了之后才在镁光灯当中找到生活意义的母亲。出狱后1988年，阿美跟一个专门教德语的老师结婚，并且一起搬到了奈及利亚。她老公当时在奈及利亚的德国军营教德文，但这段婚姻并不长久，两人于1990年就离婚了。阿美于是又搬到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在那边找到了人生的新目标，在一间安宁机构当照护人员。不过他在西西里岛的日子虽然惬意，但是也不长，没多久阿美就被诊断出了胰脏癌末期，于是便搬回德国了。回到德国后，阿美接受了很多媒体的采访，在一些采访当中，阿美表示他不想要法院决定捞屎的命运，他想要自己杀了捞屎。而且捞屎死了之后，他又觉得自己可以呼吸了。阿美虽然很遗憾自己杀害了捞屎，但是他却一点也不后悔。1994年阿美出版了自传，让人得以一窥他的生平、生活中的挣扎，以及他在当年做出那项极端决定背后的真正原因。他更在书中对于大众质疑他是不是一个好母亲，以及是否预谋杀死捞屎的问题做了回应。1995年，阿美上了一个脱口秀，表示他之所以杀了捞屎，是因为他不想要捞屎再继续造谣，也就是他是因为娜娜的威胁，所以他才杀了娜娜的。他也在脱口秀当中承认，杀害捞屎其实是他事先预谋的。2006年的一部纪录片当中，阿美的一位朋友现身说法，说明了阿美当初策划整个事件的缜密程度，表示阿美在娜娜被杀害之后，的确在酒吧的地下室实际演练过整个枪击的过程。阿美在死前要求一名记者帮他做了一个最后的生前记录，他说他时常会梦到娜娜在一片草地上摘白色的花朵，并且跟阿美说他在等妈妈。阿美在1996年9月17日去世，死的时候就46岁，最后跟他挚爱的娜娜葬在一起。阿美在受到媒体的关注之后，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说自己的事，很少提到娜娜。他晚年也表示自己不想被认为是娜娜的妈妈，而是阿美。另外，阿美在初期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因为大家都觉得他做的事情很爽嘛，毕竟是父母都会想要跟他做一样的事。但是在媒体挖出了阿美的爸爸是前纳粹， 以及阿美似乎不是一个太称职的母亲的时候，大众的意见才开始分向两个极端。但是爸爸是前纳粹，以及阿美将前两个小孩送养，就真的表示他不在意娜娜被杀害这件事情吗？阿美杀了劳史到底是为了正义，还是有其他的目的呢？我个人认为他为了小孩杀害劳史的成分还是居多，毕竟他在杀了劳史之后自杀多次，如果是为了镁光灯，真的不用吞玻璃是吧？那么最后的屁孩投稿是来自于妹妹，她要提供的是性骚扰的故事，背景是她去年从学校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她说，这是我在生日前夕突然被狠狠上了一课的事情。那时候我透过学校老师介绍到了一个新案场工作，第三天而已。现场有个学弟是跟我同系毕业的，但他比我早进入这个工作环境，所以对整个案场其实已经算熟了。其实前两天我都还在适应环境，压力已经不小了，但是我没有想到真正让我崩溃的是第三天发生的事。那天早上学弟还在跟我抱怨说现场的师傅很难搞，我还帮他说话说没有啦，他已经比很多老人家可爱很多了。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不管对方多无聊多难聊我都可以接话，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还算会把场面撑住，让气氛看起来不尴尬。加上刚毕业，当时就撑着一股要好好做不可以把事情搞砸的气度，不可以乱得罪人会比较好做事。但现在回头看，其实某种程度也让界限变得很模糊。从第一天开始，那个师傅就会主动来找我聊天。刮胡补充一下，我二十出头，师傅已经六十几岁了。一开始他先跟我说，他以前在别的案场被一个女员工告状，说他会碰女员工的手，还被老板警告。然后他就跟我说，如果我讲了什么让你不舒服，你要讲哦，我只是爱开玩笑。我当下居然回他一句，不会啦，没事，你只是遇到比较特别爱告状的。现在回想，真的很想回去掐死当时的自己，因为他当时那番话就是在预告他接下来想做的事情。后来他就越来越常来找我聊天，而且内容开始变得很奇怪。他会讲以前遇到很开放的女员工，还会帮他下载色情动漫。一开始我还觉得有点荒谬，有点好笑，甚至会想说可能就是一个孤单的老人家在讲干话。但是到了第三天，他开始讲他老婆的事情，讲他更年期身体状况，甚至他们十年没有亲密关系，全部都是那种细节多到让人不舒服的内容。我当下其实已经觉得有点不对劲了，但我还是用傻笑带过。直到当天下午两点左右，我们刚漆完一面墙，老板叫他去别的案场收尾，他要走之前突然停下来跟我说，我是很尊重个人意愿的啦，但男生女生有时候会有需求嘛，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要，我们也可以互相帮忙一下。我当下真的整个脑袋空白，我只回他，我没有这个需要。情急之下还骗他说我有男朋友，结果他还补一句，我懂啦，但是有时候交往久了想换个口味，也可以互相帮忙一下嘛。那一瞬间我真的只想逃，我就找理由说我要去帮忙，直接离开现场。后来我去找学弟，试探性的问他，师傅平常都这么热情吗？学弟直接回我，没有诶，他对你特别爱聊天，上次还叫我滚开。那一刻我真的有一种很强烈的不对劲的感觉。我又去问老板，如果不想跟师傅聊天怎么办？老板只笑笑的说，你可以戴耳机啊，但是会很刻意。但他不知道我刚刚经历了什么。我甚至还问他跟师傅合作多久了，他说很久了哦，他是我的命根子。我当下只回了一句好，还一个笑脸。但其实我整个人已经在发抖，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骂，一直在骂。那种恐惧感是后知后觉的，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真正的理解为什么有些被骚扰的人当下没有办法反击，因为你真的会愣住，你会想撑过去去合理化，想不要把事情搞大，你甚至会怀疑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那件事情是我去年发生的，但到现在我还是记得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尤其是后来我还是把这件事情告诉老板，老板有警告师傅时，师傅第一个反应是为自己狡辩，说我跟他明明聊得很开心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这种烂回复。而我也到后来才知道，老板一直都知道暗场里面的师傅会骚扰女生，但他就是不想管。男员工来就是会被他还有师傅看不起，女员工来被师傅骚扰，加上工作环境偏脏乱，的确不甚理想，所以他的暗场里的员工们才一直待不久。 但师父后来也不敢再对我怎么样。直到后来暗场里又来了两个妹妹，他们后来也被师父以及老板骚扰，但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目前我们三个都已经离开了那个工作地方，只能说当一个工作长期内部的人流动率很快时，那一定是代表那个工作场域是有点问题的。但我现在也学会了不要给太多对方情绪价值，人果然是要出社会后才能够好好长大，看清这个世界邪恶的角落啊，一个融化脸。他最后说，谢谢 Yolanda， 我一直在定期收听你的 podcast， 就连当初在这个性骚扰暗场不要跟现场的人讲话刮胡，因为我真的很想学技艺，所以强迫自己在那边什么都学会以后再离开，后面就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当时就是会戴着耳机听你的 podcast 度过我的上班时间，谢谢你的节目陪伴我走过那个像鬼故事般的工作。当时想了很久是否应该投稿，距今这件事情在发生到现在今天刚满一周年，我觉得我有勇气说出来让大家知道了。最后不管有没有成功投稿上，也祝您身心健康万事如意，谢谢你的阅读。哎，妹妹，非常谢谢你跟我讲你的工作经历，我觉得这个投稿经验其实非常的宝贵，因为这就是那一种很多人会觉得根本没有什么的话，也没有对你肢体骚扰，但是其实超级性骚扰又恶烂还让人觉得会做噩梦的情况。一个已经六十几岁的人骚扰刚出社会的小妹妹，还暗示什么需要不需要，到底要多恶烂啊，我就问我要吐了。那看到你的投稿让我想到在亚洲文化很常被拿出来说嘴的敬老尊贤以及尊师重道这件事情，不知道荼毒了多少小孩的心灵，有多少人因此得忍受被性骚扰甚至被性侵，连被狼师性侵的小孩们有很多人都是在这前提下不敢反抗，只能被默默侵犯的。我经常跟我老公说，但我现在也已经开始跟我女儿说了啦，不管她现在懂不懂，但是我想要从她很小的时候就灌输给她一个观念，如果年纪比你大的人只要做了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事，就没有必要尊重他。尊重这种事情是互相的，如果你尊重对方，对方也尊重你，你才需要尊重他，不管他是老人还是小孩，男人还是女人都是一样，只要他不尊重你，就算是一名老人，就算是爸妈，你也不需要忍受他对你所做的行为。我们必须脱离这种莫名其妙的迂腐儒家思想，才能避免让社会上更多弱势被侵犯还有残害。出社会的确是非常现实啦，因为你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而且这些人有很多都是你要经历过之后你才会知道。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就是说一个工作它长期内部的人流动率很快的时候，那就是代表那个工作场域是有点问题的。而且实际上我觉得台湾这样子的工作场所还不少，我自己就碰到蛮多的。而且你说遇到的当下你真的是脑中一片空白，不知道怎么反应，这真的是非常正常。我自己的话，我自己是会亡羊补牢，我事后会想说如果这件事情再发生在我身上的话我会怎么做。我们居然要演练这种东西，这社会是不是真的很扯呢？那最后再谢谢妹妹充满勇气的投稿，你刚出社会就有这个意识我觉得很棒，也很高兴我的声音能够陪伴你度过那个恐怖的工作场所，也希望你现在以及未来的工作都不会再遇到这样子的人了。我是 Yola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imophilia。